平安，我们上个礼拜呢分享的这个圣经是马太福音第九章，分享的题目是你看见了吗？做门徒你看见了吗？那讲的呢是有两个瞎子听到了主耶稣的这个名声，就去跟随耶稣，然后耶稣就医治了那两个瞎子，然后接着呢又有人看见了这个耶稣的所行神迹之后呢，就带了一个被鬼附着的哑巴过来，主耶稣就又医治了这个哑巴。然后接下来呢就谈到关于做门徒的一些的教训。圣经记载说，主耶稣啊这个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啊，因为他看到他们的时候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看到这些人的这个困苦流离。所以呢我们做门徒呢是要看见主耶稣的这个看见，成为主耶稣的这个见证啊。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个题目，做门徒啊，愿我们的生命如诗啊。圣经有这三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或者大家听我来念啊。约伯记第35章第10节，他使人夜间歌唱。马太福音第6章第10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启示录第14章2到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声音，如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新歌。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又一次召聚我们进到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也来聆听你圣经上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就亲自的进到我们中间，好让我们明白你真理的道。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呢，这个很晚了，都很难这个睡着觉，整个晚上呢在床上辗转反侧，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呢，醒过来一看，这个手机上显示是凌晨3点钟，我好久没有这样这个睡不着，然后又是这样突然醒过来啊。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孩子，这个这段时间一个人在那里带的非常的这个焦躁不安，那可能也不是，然后呢，我在想呢，应该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上个礼拜天的这个晚上呢，我们有一位姐妹，就是原来读经会的一位这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位姐妹叫洪真姊妹，那么她在上个礼拜天晚上呢这个就去世了。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事情让我突然就在凌晨的时候就醒过来。那洪真姊妹跟我们嘉音教会的这个关系建立，或者说跟我们嘉音教会之间的这个认识呢，是在去年我们教会开始恢复这个实体聚会的时候，小组开始恢复实体聚会的时候，跟我们教会建立关系。当时呢，我们这个齐兰师母呢开了一个叫做嘉音四海读经会，也是每个礼拜晚上的这个查经。那么他们的这个学习圣经都很认真，然后呢查经的时间也都很长。所以我呢一般自己的小组这个查经结束之后呢，我一般再过去，那个时候大概9点半10点钟过去的时候，他们还在查经。很多的这个参加查经的人呢是在中国大陆透过这个网上这个 Zoom 来查经。那这些来查经的弟兄姊妹啊，很多是初信者或者说更多呢其实还是慕道友，他们其实还没有系统的了解这个信仰但是他们很渴慕。那在这些参加人当中呢，印象比较深刻的呢，一个呢是有胡导，还有是童真，那再加上呢这童舟，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洪真姊妹啊。 那洪志志们呢很快呢他就这个经常要去这个医院，所以呢大家在我们的以前的这个周报上面啊都会有一个带祷的这个对象，就是洪真啊。礼拜三祷告会我们也经常给他这个祷告。那这个洪真姊妹这个离世啊，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呢有很多的不舍跟难过但是呢我的心里也有也有不甘，或者说有三个不甘。怎么样三个不甘呢？一个呢是我们教会包括我也一直为他祷告，虽然我们知道主权是在上帝那里，但是祷告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奇迹出现，神迹出现，心里还是会有一些的不甘心啊。那第二个不甘呢，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洪真这个病危的时候，病危之前呢，其实有给他读圣经，然后透过我们的这个姊妹，然后转到他的先生那里，然后再发给他听啊，这个点出来发给他听。那这个呢，是因为我以前爷爷去世之前呢，我也是给他读圣经。但是心里不甘的是，原来计划呢希望能够约翰福音一章一章读下去的但是大概只有安排了一次后来就没有继续往下读。那第三个不甘是什么呢？第三个不甘呢是大家知道这个齐兰师母这段时间呢其实这个回了香港，然后又接着呢后来又回了中国大陆，所以呢在他回去之后呢，其实我有三番两次的提醒他，我说你这个洪真姊妹那里一定要去看望一下。你知道一般来说做牧师的父亲呢，往往这个需要把教会里啊这个肢体的事情这个会容易挂念，但是呢但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师母呢，往往是孩子的事情啊他是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好像孩子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他其他事情就做不了一样。所以呢这个一直等啊等啊，在我所交代的这个师母去看望洪真还没有起身之前，那么洪真就离世啊。所以心里真的有很多的难过不舍，还有一些的这个不安在里面。就在那个上个礼拜天的这个晚上，或者说第二天的凌晨呢后来我不知道怎么样这个打发后面这个时光，但是我就想到后来就有个感动，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要听洪真唱歌。洪真在原来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有很多录制的这个歌曲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在夜间的时候就是要听一些的这个赞美诗歌，或者我可以的话我也要唱一下赞美诗歌。为什么呢？因为洪真姊妹她自己在她朋友圈里面呢，她这个写的这个名字啊，留的这个名字就是爱唱歌的这个洪真啊。那以前呢我们教会里面呢其实也有我以前有一次是想放他的一首诗歌啊，但是后来这个技术问题没有成功啊。我想今天我们就可以对不起啊，可不可以志祥帮我放一下啊。是啊，洪真姊妹呢很喜欢唱歌啊，她不但呢这个喜欢唱歌，而且她唱的歌呢有都很多的这个非常的优美动听。 他不但呢歌唱得很优美动听呢，我想在这里特别说明的是，他的这些诗歌啊，或者说我听到的，我跟他接触认识之后听到的这些诗歌呢，很多是在他那个病床前唱的，也就是他已经是得了那个癌症晚期的时候所唱出来的歌啊。你知道这样的歌其实是非常动听的歌啊，那个夜莺就在夜间的时候唱出最美的诗歌啊。这个作为一个信徒也一样，在他最苦痛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唱出来的歌，其实是最能够打动人的这个诗歌啊。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一段圣经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这个例子。那这第一个例子呢，就是约伯呢是记载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伯呢这个突然之间，他的所有的这个财物，他的牛群、羊群、骆驼，一天之间就被这个强盗抢走了。然后呢，他的那个看管这些财物的仆人呢也被杀害了。然后很快呢，又一个噩耗临到他，就是他的儿女们啊，在他的这个大儿子那里这个一起聚集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忽然有一个灾害降临。那他所有的这个孩子就在那一天全部都失去了。然后还不仅如此，圣经告诉我们，约伯呢又害了这个重病，从头到脚这个疼痛的这个到了极点。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说呢，我赤身出于这个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所以到后来呢，这个约伯记里面让我们看到呢，这个借着他的朋友提醒这个约伯神，耶和华神是使我们能够在夜间，这个夜间当然是代表这个苦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疾病的时候，失去亲人的时候，仍然可以这个歌唱的这位神啊。那不仅是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其实在新约里面也有啊。新约里面呢，这个在使徒行传里让我们看到啊，这个保罗有领受了这个马其顿的意象，他过了海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保罗在腓立比里面呢，这个传福音，要建立教会然后呢有一个人呢是一个女的，她是会行巫术的。那保罗看见她之后呢，就斥责巫鬼啊，就赶出了这个巫鬼。但是他这样做之后呢，就引来了这个使女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反对跟攻击啊，所以呢就陷害保罗，然后呢引得很多人过来攻击保罗。保罗呢后来就被当地的这个官府捉拿起来了，然后呢下在监里面并且呢他跟旁边这个同工是希拉这两个人呢就在脚上被上了这个木狗两个人就在监狱里的时候呢，半夜的时候呢，他们就起来这个唱诗赞美神，最后呢整个监狱都动起来震动起来，以至于呢他们唱歌的时候呢，旁边的那些囚犯跟这个狱卒也过来听最后这个狱卒也被拯救。那保罗在后来写的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大家会看到，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又被关到了监狱里面，但是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传递出来的都是喜乐的信息。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呢，在保罗尽管在这个监狱当中，但是他传递出来的信息呢，仍然是喜乐的信息，仍然是有盼望的这个信息那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可能很难能够理解，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是救了那一个行巫术的这个使女。把他身上的这个乌龟赶出去但是他不但没有得到这个主人的这个感谢，而且是还被主人这个攻击下在这个监牢里面。 丁叔叔，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我想多数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会愤愤不平啊，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埋怨。为什么？为什么做好事得到的不是好报，而是这个恶报呢？那如果基督徒，作为基督徒的你的话，这个对你的灵命是怎么样的影响呢？有可能呢，你会觉得这个上帝好像不公义，上帝为什么不来审判？但是对保罗跟希拉来说，啊，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尽管受了这样的这个啊不公平的这个待遇，但是他们还能够在监狱里面能够欢乐的这个歌唱啊。那么在约伯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不仅仅是失去了财物，他也失去了这个儿女，同样的他也啊浑身上下这个长满这个毒疮啊，这个疼痛的甚是难受啊。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也有过一些疾病的这个经历啊。我不知道你得疾病的时候你是怎样一个感受，对你来说你是让你信心更加的坚定，还是有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的抱怨如果你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不那么顺心，那个领导你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领导可能是对另外一个进行提升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当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对你而言，你会更加的信靠神，还是有的时候就心里有了埋怨，甚至也影响了你的这个教会生活？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啊，我教会都不去了，还去什么教会？相信耶稣也没有什么好的啊。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注意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的这个真实。我前面跟大家讲过，这段时间那个齐兰师母不在家啊，所以呢，我这个牧师呢就在家里要当爹又要当妈啊。那以前通常的情况下呢，一般来说啊，基本上我想99%都是有什么事情我外出，然后呢，齐兰师母就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啊。那我在外面我觉得也蛮好的，很少会想到要打回家里问问情况怎么样。但是经过这现在一数，时间过得很快啊，他是五月初回去的，那么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那经过这一个月的这个艰难的这个学习呢，我真的是理解到有一首歌唱的多么痛的领悟啊，真的是这样啊。这个好让我自己看自己看得更加的清楚啊，而且经过这一个月真的会有很多更深刻的这个领受领悟啊。那因为要照顾这两个孩子，大家有的弟兄姊妹知道，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大女儿是15岁啊，那小女儿是9岁啊。小女儿大家看到的时候可能觉得蛮可爱的啊，但是我的大女儿呢需要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关照。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即便是出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会惦记这个大女儿啊，大女儿惦记比较多一点。我记得上个星期吧，这个我们有几个牧师啊，都弟兄牧师吧，他们邀请我说一起去爬山锻炼啊。那这个是我自己蛮喜欢的嘛，所以我觉得也不能拒绝。然后大家一起爬到山上去的时候，但是我发现我那天就是没办法能够看到这个沿途的这种美景并且在这种美景当中放松下来或者愉悦起来，没办法，因为心里一直就惦记着在家里的孩子。我跟那两个牧师说，我说选这个爬山也要选离我家近一点的，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就中间可以再回来啊，这样。然后上个礼拜呢，也有这个认识的朋友呢说邀请我去他家，带着孩子去，这个他孩子好像获得了一个名次。哎，我受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好像发生一些变化了。以前当然很高兴带着孩子一起参加，然后能够多有一些的生活社会上体验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受到这样的一个庆祝的邀请，我觉得好像跟我现在状态有点格格不入。我觉得好像那些欢庆的场面我好像没有什么感动要过去。如果有一个忧伤哀愁的这个事情，我想可能过去还比较适合我的这个情况 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外面有点事情呢，心里老是要惦记着回家，但是呢，告诉大家，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其实是有些事情我也可以在家办公，但是到了家的时候呢，我又过了一会儿，我跟我的孩子讲，我说，哎呀，爸爸去教会这个工作去了，我就好像又要这个离开，我要跟他们要离开一段路啊，大概这个就是我这段时候的这个心理的状况，就是一方面非常的担心，家里的这个孩子，然后一方面呢，这个又好像很难这个外面有一些可能可以让我放松或愉悦的事情，就没办法能够这样有所改变，或者是能够变得这个喜乐起来。那所以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这段时间去到山上那些能够让人这个愉悦轻松的那个美景，却不能够让我能够这个放松下来，然后呢收到了这些庆贺的邀请呢却又觉得自己好像是跟那个场面情景是不符合的。那我反省之下呢，我终于明白了，我觉得是因为我心里呢，那时候心里就装着这个忧愁，装着这个难过，装着这个烦恼的时候呢，我眼睛里看到的就好像是这种烦恼，就好像是这种忧愁，也就是我们心里装着的是什么，就容易看到的会是那个样子，或者说你带出的信息呢，也容易是受这个影响是那个样子。当我在仔细深入的这来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本质。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本质的话呢，尽管在这种忧愁难过或者有很多烦心的事的时候呢，其实不应该让这些烦恼忧愁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本质，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本相啊。那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本相应该是喜乐的、和平的，应该是有盼望的，应该是有信心的，也应该是有爱的，并且是可以充满这个歌声的这样一种生命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些诗歌当中所可以这个唱诵出来的这个诗歌，成为一个悦耳动听的、能够给人带去安慰信息的一个诗歌。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三段的圣经《启示录》的那段圣经，你就会发现，到了那个我们跟主见面的那个时候我们被拣选的这些人，其实在神面前、在主面前是要什么是有那个声音，对吧？有琴弹的这个声音发出来，在那里要唱一首新歌，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能够唱这首新歌啊？是因为我们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不能够禁止的这个赞美要发出来。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一般来说主日崇拜有三个要素，就是祷告，然后是赞美，还有这个是正道。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教会的崇拜呢，这个正道占了最大的这个时间上的这个比例。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在想着，如果到了见主面的那一刻，也就是说当我们离世也好，或者主再来也好，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或许这个先知的讲道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要终止了，对不对？不再需要有人在那里再讲解圣经，因为我们已经跟主面对面了，不再是像以前那么的模糊不清啊。还有呢，这个祷告，我想在我们见到主的那一刻啊，那种祈祷性的，就是祈求性的，祈求你能够有怎么样的得到一些东西，或者满足一些东西，那样的这个祈祷可能也会减少很多。但是有一样是不会停止的，就是赞美，对吧？我们的歌声，我们的赞美，哇，那个是到主面前的时候会一直成为我们的这个敬拜的这个旋律啊。那 我在这张 slide 的这个左边呢，放了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呢是我听到的，或者我看到一个文件里面的，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呢是原来在就在我们北加，但是呢我们在北加这里呢有几个，现在有不少华人的神学院啊。那最早在北加的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华人神学院，一个是余立功牧师创办的工人神学院，那另外一个呢是曾灵芳牧师所创办的海外神学院啊。海外神学院跟香港1997年的回归有关，那1997年的时候，曾灵芳牧师就来到美国这个北加啊，这个创办了海外神学院啊。那这个是曾灵芳牧师讲的一个见证，他说呢，他认识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呢，他很喜欢唱歌。但是呢这个很不幸的是喜欢唱歌的人得了这个喉癌，咽喉癌。那么他去看的那个医生呢也是个基督徒啊。那么那个医生就告诉他要动手术，要把这个怎么样动一个手术啊。然后这个弟兄就问这个基督徒医生啊，他说那动了手术之后我这个喉咙还能够再唱歌吗？那个手术可能比较大，所以医生告诉他说这个动完这个手术之后呢你就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唱歌了啊。然后弟兄听了之后呢，他就说那可不可以容许我在进手术室之前再唱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唱的呢就是这首耶稣圣名歌啊。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耶稣恩悯何等美善啊，犹如悦耳雅声，医治忧闷，安慰悲欢，又将惧怕除尽。我若在世一息尚存，仍愿颂扬主爱，深愿以那如月之名苏醒我沉睡灵啊。啊，到底是什么可以让这个弟兄啊在这里说若在世一息尚存就仍然要颂扬主的名，主的爱啊。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红珍姊妹在最后的那几天啊，她有一段的这个录音是有一个朋友去看望她的时候，红珍就在病床上做的这个见证啊，也是请我们的志祥帮我们播放一下。
我也很感激自己
这是5月16号
神的儿女，然后这个在最痛苦的时候可以向父祷告，在这个他用自己伟大的慈爱恩慈恩典，然后这个给予了我这个精神上的这个鼓舞，让我在最痛苦的时候这个能够感觉到轻松一些，而且最开心的，最让我这个内心平安喜乐的是我可以随他而去。我总幻想着他有一双巨大的手，父爱的手，然后我把我的小手放在他的这个手心里，我穿着这个天使的这个衣裙，带着这个花冠，然后随父而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想象那个画面都很美好。是的，我这一生都在寻求父爱，然后我感觉我要永远的在这个父亲的怀抱里，让他抱着，感受着无尽的这个幸福慈爱。感谢主，感谢亲爱的。 感谢这个天父阿爸，阿们。
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是什么能够让这些弟兄姊妹啊，尽管是一息尚存的时候仍然能够赞美呢？又是什么能够让使徒保罗跟希拉在监狱当中的时候，在半夜里面还能够起来赞美歌颂神呢？以及呢，为什么红珍姊妹在她最后的这几天里面仍然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而且在癌症这个折磨她的时候还能够唱出赞美的这个诗歌呢？以至于那些去看望红珍姊妹的那些朋友，有些是非基督徒，去看望她的时候心里都得了安慰，都听到了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呢？我想红珍姊妹跟我们前面的这些圣徒一样啊，就是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肉体的衰残，但是这个背后却是有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在他里面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长起来。而这一个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呢，是不再受这个疾病、死亡或者是监牢的辖制。这个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呢，能够突破这一些的辖制啊，让他在患病受苦的时候还能够传递出喜乐、平安、有盼望的那个使人有盼望的那个歌声。那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讲啊，还有一样是世人所没有的这个福气。这个福呢，我们以前在讲到的时候也讲过啊，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福的时候，意思其中有意思就是指着这一个基督徒是装着神的国在他里面。所谓神的国呢，就是这个神在他里面掌权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生命要不断的这个成长啊，然后能够彰显出来。那这个就是神的国在他心里面这个装着，然后又彰显出来。这个国，神的国是不能够震动的国。那我们刚才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我们也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主导文里面，我们的前面三愿就是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个就是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面彰显又不断的扩展这样的一个福分。弟兄姊妹，当我们面临这个疾病或者一些恶势力的这个辖制的时候，如果我们屈服于那个恶的势力或者是那个疾病死亡，那么这个神的国就还没有在你里面彰显。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的里面的神的国不断地彰显出来，那么就不再是受到那个死亡疾病的那个辖制啊。所以呢，对基督徒而言呢，还有一样是世人所没有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福气，有上帝的国在我们里面的福气。正如这首诗歌讲的，这个因为我们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所以我们在压力当中仍然能够平静，在忙碌中仍然能够悠闲，在失败中仍然能够欢笑，在逼迫中仍然能够毅力啊，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这个生命啊，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彰显。 那最后呢是一个结语啊。那我前面讲了，我太太呢这个就齐兰师母呢，差不多一个月前去了这个，去了这个香港，然后又去了这个中国大陆啊。她去香港、中国大陆呢，一方面是为这个大女儿，可能的一个去那边的这个学习做一些的这个预备的这个工作啊。然后呢，这个五月初的时候呢，又是面临这个母亲节啊，所以他就想去这个看一看我们两边的这个母亲啊。那正如我刚才讲的，这个女儿的事情也是让他很烦恼，所以呢，这个一件事情没有办完呢，很多其他我们原来预备的事情呢都还没有办完啊。然后呢，我这边呢，原来我们计划他是一两个星期就回来，但现在早就过了一两个星期啊。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焦虑啊，这个很确实觉得是非常不容易啊，这个要照顾这个两个孩子啊，特别是有一个需要特别照顾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想着，如果我那天晚上送他去机场的时候，如果是现在我的话，可能真的要流着泪要挽留他，要不要，能不能不用回去啊？或者这个要保证这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要回来啊？但是呢，其实那个礼拜天的夜晚，这个送他去机场，我们道别的时候呢，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拥抱，哎，就路上平安就好了啊。我在想，这个他要暂时的离开啊，对我来说当然会有不舍难过啊，但是呢，我知道他去是有目的的，对不对？而且呢，他去到那个我们这个大洋彼岸的那一端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家人在那里等待着他，迎接着他。也就是说，对我这边来说，好像是一个离别，是一个暂时的这个分开，但是对大洋彼岸的另外一头的那边来说，却是一个迎接，却是一个回家。所以我也在想，我们基督的生命也是一样啊，好像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生命真的容易衰残过去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国在里面，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活泼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么迎接我们的在另外一个头的那个彼岸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拥抱，而且在那里呢，不再有疾病、痛苦跟死亡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既然我们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是有主耶稣的这个托付在我们身上，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马太福音第九章啊。那我们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啊，在那里就传道，就宣扬天国的福音，就在那里医治那些有疾病的人啊。那我们作为耶稣基督门徒，其实就是要来见证主耶稣的这个名啊。那所以呢，我在想，既然我们是在这个世上啊，我们就有我们的这个托付在我们的身上啊。那我最后呢，就想用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做一个结尾。这首诗歌呢，其实是写给主日学的崇拜的一首诗歌啊。所以呢，在这首诗歌里面的这个讲到求父使我生命如光啊，其实原来英文原文当中，其实诗歌当中原来是求父使我生命如小光啊，后面的话也都是小话啊。我们看一看这首诗歌啊，其实不需要我们要做很伟大的事情啊，其实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尽我们力量的这个摆上啊，以至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就彰显出来。这诗歌说，求父使我生命如这个小光，在此世上辉煌，小小的火焰照耀明光，无论我到何方。求父使我生命如一朵小花， 使人快乐增加，不嫌自己为园庭狭小，愿意努力开花。求主求父使我生命如一首小歌，安慰愁苦的人，帮助别人能够刚强，歌者能够欢心。求父使我生命如一根小杖，弱者可以依凭，凡我所有健康力量，善能服侍有灵。求父使我生命如一同一首赞美小赞美诗，温柔赞美的诗，也是一首信仰的诗，永见父功神奇啊！愿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也如同一首赞美诗，成为主的这个见证，看见主在你身上就彰显出他的奇妙善功，给那些忧愁的人带去安慰，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得到这个刚强。我们一起来祷告。向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借着我们亲爱主主内姊妹的这个礼事，也借着你经上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再一次的信心得到坚固。因为我们肉身的这个疾病残累不能够拘禁神的国在我们心里的这个生长，所以也求主就照样把主的信实仁爱平安就临到我们，使我们因为拥有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啊，就坦然地面对各样的这个困难，并且能够给人带去赐福啊，成为主真实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是圣餐礼的时间啊，我们先有一点时间安静安静默想神的爱。